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各位菩萨，这个讲开示呢，它的目的啊，并不是啊学知识，它是建立大家一个决定的心啊，别让禅佛啊，师父在世的时候，真以为师父往生了，我就不知道依赖谁了。后来发现自己出来以后呢，就知道自己呀要有见地。至于讲法的目的，让众生升起一个决定力啊心，并不是让大家升起一个依赖的心。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早晚要当家做主，我们早晚要做主人。我并不是说师父呢讲完了以后呢，然后师父变成你的依赖。后来这个很多的出家人呢，讲结伴聊天的时候谈到一些啊不该谈的话，比例来讲，出家人拿来可怜啊，养老的出问题啊，病了没人管嘛，或者说啊不成年前将来老了的时候都没人给你操作啊。这些话都是对那个没有决定心性没有定的人来讲啊，确实起到一种恐怖的作用，所以到最后很多人都不敢出家了，他又有出家拿传品位。但是真正的学佛获得法上的决定以后，绝对不会担心这个事。你像我们怎么会担心老了没因果了，哦，谁没有关系啊，我们知道了法性，知道了因缘，知道了因果，在沟里面死，在山里面死，在灯里面死都可以，怎么样的死法，被射的撞死都可以啊。他不考虑自己怎么个死法，也不考虑别人来靠别人来压你，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就怕你自己对信心没有定，是吧？什么事情怕死，这个就挺麻烦。所以呢，怕死的人都是对法上没有决定，所以呢还没有死呢，就一天到晚想着怎么个死法。他说怎么个死法，就要靠这个靠那个，我要对师父好一点，不然我老了以后师父不照顾我怎么办啊？我要不要好好奉献，不然的话我老了以后师娘把我赶走怎么办啊？那么说这种都是对法上没有定，依赖别人，那时候你一生中就很累。昨天晚上就讲到，就是一个人还没有死之前，老是心里面有这种负担，身体的生死负担，养育负担，然后这个责任负担，然后忙碌为这个生死的负担和痛苦，就因为他不能够了解因果关系啊。所以呢，我们死到底怎么死吗？其实大家根本不要决定，谁能知道梁武帝会饿死呢，是吧？他是一个护法的人，并且都是知道他是佛法大家，他最后被饿死了，是吧？被他儿子关起来饿死了，谁能知道？那阿育王也是被饿死了，他是我们公认的这个光明，这个大孔雀明王，是吧？佛教大护法，因为在没有皈依三宝之前杀了很多人，他死的时候也很痛苦，是吧？那么说我们历代的禅宗的高僧大德都是好多都被人家暗杀，你像那达摩大师，是吧？被人家下毒药给毒死了啊，恶咒被人家把头砍了，谁能肯定呢？就是历代的祖师都经过这些的磨难，至于我们老是担心怎么个死法，我告诉你是非常可怜啊。什么叫沙果世界？就我们地球为什么叫沙果世界，叫堪忍世界。什么叫堪忍世界呢？就是你生到这个地球上来，在你没有修复之前干什么，用你一生的生命跟世间干什么，用你一生的生命跟世间人是吧拼搏挣扎奋斗，是吧？就那干什么呢？就是跟生命跟这个宇宙奋斗嘛，挣扎嘛，干什么？因为沙婆世界就看人不是自然的，它就是苦， 知道吗？所以世间在这里面那个苦啊，对于世间人对这个苦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只有挣扎，只有奋斗，他只有跟人家这个拼搏，他感觉到得到吃啊穿啊用啊比较满足，他感到安心了。实际上真的安心了吗？没有的，是吧？所以因果他自然会安排你。所以我们修道的人呢，佛陀讲过，他说啊，诸受是苦，他就有这个观受是苦，就是说佛法里面，就是我们出家人呢，观这个苦啊，观这个苦，他是没有自信的，他就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种苦，但是呢，你要在这个苦里面观到他没有自信，这是我们学佛的人要干的活，世间人不会干这个活的。我们出家也要干这个活，学佛的也要干这个活，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修行。如果你不观苦，你怎么处理啊？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发菩提要处理生死，首先要苦，苦不现前怎么观呢？你就是享受和快乐，他本来就是苦，你观察不到苦的本体是没有自信的，他可能在乐上面，也可能在苦上面，也可能在痛上面，也可能说人家喊你一声妈妈，要为他奉献一辈子；人家喊你一声老婆，然后你做他一辈子努力；人家喊你一声老公，是吧？你要为他们的吃穿住要奋斗一生。就是不要以为喊你这些名字，这后面有很多的苦在等待你。所以这个世界它就是一种苦，知道吗？但是呢，为这个苦而奋斗，世间人他根本不知道观受是苦。所以呢，他一直在拼搏为了满足，一辈子也不能满足，是吧？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在这个苦上，产生的苦上，苦上春夏秋冬啊，侍奉穿衣，这个冷暖啊，这个病苦啊，这种种啊。那么说我们学佛的人呢，跟不学佛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说不管这些苦现前的时候，在家人都是拼命的挣扎，他拼命的去挣扎，我们学佛的人他不是挣扎，是看苦的本源，对吧？归元就能喊我一声爸爸，我就知道这后面有很多苦，我要观察为什么会这个。人喊上我一声师父，那我应该观察什么？我不是把你们当成我的负担，当成我的责任，当成我的这个苦的表现，那我一生要赋予这个的话，那我就很苦，是吧？所以你要观察到这个题是苦的缘啊，苦的缘。那么说这个，所以我们要观察你生病啦、啊，那就观察我为什么苦啊？受是吧？这受就是我们的心跟我们的世界的受。那这个受根尘的受啊，或者念头跟这个诸法的牵挂啦、啊、忧患的这个受，它是缘起，没有自信的啊。你看花很美，它就是。这个叫受，而这个时候眉后面就是丑，你有丑在对立着啊。为什么觉得它很美呢？因为有丑，当美没有的时候丑就出现了，对吧？丑没有了，那肯定是美出现了，是眉丑眉丑就是这样互相对视对视，生灭生灭。所以我们一直在苦的方面，就整体来说看人世界都在受苦。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最急迫的要最快速地观察什么，就说是苦，观受是苦，这个非常重要。观受是苦是第一个，是吧？观受是苦，观身不净，观受是苦嘛，是吧？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它是这样观的。首先是观身不净啊，然后观受是苦，身嘛，然后受嘛，然后呢，观心，心刹那刹那的是无常的，观心法的没有我。那么观受是苦，是我们这一季，因为有苦才会有后面观。如果你不苦，那就不关了，是吧？一般世间人他不会关的。所以你们可以看出来，你在苦的时候，你要观察，静下来，要非常快速，马上就关，不能够等到明天、晴天啊！不要等到明天，当下就能观察。所以呢，我们这么短这块念佛，我们不觉得很清净吗？是吧？这种清净，你说在房间里呼哧乱想，不觉得很累吗？是吧？这一念阿弥陀佛，我们不觉得好清净吗？那么说，这种清净的这个状态，会让我们有一个 医治或者暂时的等待。如果你不关的话，它也很快就消失。为什么呢？因为你很亲近，进了以后呢，你想出去玩。他说，太贪着于进呢，后面他有不进在等着。所以呢，要立即观察，我们在进的过程之中，才有观察的体。人在烦恼的时候，他很难找到观察的体，一般跟着烦恼走了，对吧？所以在烦恼里面一直烦恼，一直烦恼，一直烦恼，面在后面去敲一下，那你就一直在烦恼，一直烦恼。但是呢，有人自觉，他自己要感觉到，哎呀，走远了，赶快回来，然后观察我这苦，或者说我这个受，受不一定苦的，这是受就是苦，我这个受已经跑得远了。当然，你说别人来讲胡思乱想，胡思乱想，但你不觉得苦啊？一般人苦就是我身体痛叫苦，不是的。你的思想想想的乌七八糟的乱想，这就是苦。你发现跟你的生命相啊，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完全追追，就回不来了，回不来。所以呢，智慧的人把你观察了，我回不来的这个念头，刹那刹那，这个就是苦的体现，又打破了生命相。我应该回来了解他生命的本体是没有生命，没有自信。哎，你就回来了。所以呢，这种观察，这种观察，它是人安静以后，那善知识起什么作用呢？是你心奔波的心产生一个停止。比如说，你看到胡子走，胡思乱想，胡思乱想，师父经过你身边的时候，哎，看到师父，就不好意思想了吧，回来了，是吧？哎，师父讲要观，我马上就来观，就善知识起一个接流的作用，知道吧？你在梦中胡思乱想，胡思乱想，一看到师父就不敢想，就是一个起一个截流的作用。这个截流干什么？要你观察到你自己，还是起这个作用？不是害怕，是起到一个这样的作用。善知识就起了，不一定师父要跟你讲法，师父敲你一下头就可以了，你就不敢动了，是吧？你马上就回过来观察你这个生理无声的这个静下来。所以念佛的目的也是让你这个烦躁的心静下来。所以专门讲的开示啊，就非常重要的一个话，就是说我那个修行人说，我离开一切意，这样会怎么样，是吧？会怎么样？后来无德禅师说，你这个问题很好，这个问题很好，后面就没有答案了。为什么呢？就是说你一切都停止的时候，这就是你已经把答案已经放在你的问号里面了。就是说离开一切意就是当下，就是说你问到一切去，没有思维，没有口言，离开一切意，这就已经答案就出来了，这个就是答案，是吧？所以这个问题好，这个问题好，它就后面没有了，是吧？所以我们要学会离开一切意产生的那个当下，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你在痛苦烦恼焦虑不安的时候，或者你身体有病的时候，或者生活中，然后你不停的思，不停的思，离开一切意，瞬间就回到当下，哎，一念不生即是菩提。要找到这个东西，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悟啊，就是说不要老是呢就跟着这些现象跑，增加讲西家讲，然后呢心里面一直在波动。所以修行呢，得决定不要有依赖性，然后要自己主人公要出来，产生一个决定性。以后你死在哪个地方，你心里面根本就不担心，你悟了怕怎么个死法无所谓啊。所以即心里面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悟到了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就不怕死了。雪里淹死，火车撞死，这个路边被水呛死，说站着死，卧着死，头朝下死都可以。你要有这种大丈夫之志，你要了解这个东西，知道吗？你所以要建立这种信心出来，然后你就可以当家做主了啊。所以呢，我们在文法的过程中找到这点信息，找到这点消息。那后面呢，我们这个介绍呢，因为大德，这个大德是元朝时代的法文禅师。法文禅师他是学法的啊，七岁就出家了，后来跟这个啊广温禅师，广温禅师也是一位大德啊，这个跟他学法，学什么呢？学法华经、般若经、唯识、因明和四分力，这些经典都很重要啊， 那都很重要。所以广弘禅师呢，这个为稳呢，就是说跟这个法文禅师说啊，跟这个法文禅师说，他说啊，你要自重啊，就是出家人要自重，要自己爱自己，要爱自己，就是出家要爱自己。那怎么爱自己呢？就是学法嘛，就是法要观心嘛，一定要尊重法，这就是爱自己，就是对你学的法一定要尊重啊，对佛要尊重，要感觉到你的生命为他而来。你对法尊重就对你尊重，对法不尊重肯定是对你就不尊重啊。所以呢，我们不是对自己尊重而尊重，是对法尊重，你才会尊重出来。就是说你要自重啊，要自重，就是说你要爱惜法，将来要获当如来的家业，要弘扬佛法的正道。他说来日方长，不要着急，就来日方长。他说你这个修行的路呢是非常艰难的啊，这个希望呢，佛法希望呢寄托在这个法师身上，就是师父啊对徒弟的一种渴望之心，一种寄托之心，希望徒弟呢能把佛法呢这个传出去。但是首先呢，你不要着急，修行的路啊是很艰难的，来日非常长。那说佛法你一定要把它淡起来，先要淡起来佛法呢，你必须要呢爱自己，爱你一个出家的这个僧袍，一件衣服啊，所以呢，爱你这个戒律，爱你这个剃了师父把你头剃了，你要爱惜它，这都是自尊啊。所以法师呢非常非常爱护，然后呢这个法师呢也不让这个师父呢失望，常常是师父在佛面前发大愿，燃身燃背啊，来或者说燃徒弟啊，这个燃手指，手指给燃的，表示对法的一轮这个尊重啊。其实我们就很简单了，就说有的人说不要燃顶了，其实我们适当的燃顶燃燃背，然后燃手指，它并不是想得到什么，就是说发愿了，要对法要自重，要对得起我今天出家，对得起师父给我剃头，对得起这份袈裟，他说对得起佛陀呢给我说闻到的这个般若智慧，我不能够呢这个心口不一的这种状态，在佛面前发愿烧身烧背是吧，燃顶燃手指，你觉得还吃血，血放出来，然后血不精，对佛一种对佛的这种信心嘛，表达对佛法的一种纯真。所以就是说你可以观察到这个，就是说法是对法一种尊重啊，血它并不是佛经要用血来写，它是对法一尊重，吃血出来写一部佛经，表示对法的一种尊重啊。就是一般刚刚修佛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心态，但是呢就很多学佛刚刚学佛好像呢佛很虔诚，学久了以后的话，佛就不知道跑到天边去了啊，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样的人呢，就是一般都是自己的一个喜好，反正呢他是一种爱好的学佛，他不是尊重佛，是一种爱好，想拜拜就拜拜，不想拜就不拜了，也是一个爱好。像这样的人呢，尊久度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就是说刚刚学佛很虔诚，学了以后就不虔诚了，真的就佛不知道吧。这样的人都是爱好学佛啊，哎，觉得师父好好的人来拜拜，觉得师父不好就走了。那么认真的学佛，他是对法的一种尊重啊，一种尊重啊。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说做什么事情呢都要要坚持，要发愿要奉出自己的生命这样的来表达你自己对佛的一种虔诚。然后这个接着呢，他隐居得到这个佛法以后，开悟了以后呢，常常隐居在五台山在五台山，在五台山的一个什么寺庙啊，寺庙叫普庆寺在五台山六年不出门，常常 啊，这个读佛经啊，《无千传》的大藏经整整读了三遍啊，三遍。所以大家就是说，我们看一部经典呢，看一部经典要学会了对佛经要翻翻看一看啊。就是说这个，你像跟我讲这个智门诚心录，我今前天我要跟严管讲，我说我在讲的时候再提起要看一下，就是半天话你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你最起码在网，现在网又很方便，搜索一下，搜索一下师父下一步讲什么了，然后我们提前看一下，我在讲的时候可能心里有另外一种体会，就是说你不讲，我这样讲的时候是大白话，然后你听到的时候就是耳根灌一下，任何一件事情他要三次，你看皈依佛皈依法要讲三次，为什么呢？一次是惊动我们的善根，第二次你的善根与缘有干，第三次才能灌于身心成为正报。就是说你还没有惊动，我讲的只是惊动一下你的心，我说第一次啊，惊动一下。那么说我在讲之前我肯定看了好几遍了，是吧，看了一遍又一遍，看了一遍我想这个事这个应该怎么讲法，就是说已经看了很多遍，就是说在我身心善根，或者是因为我想就是说，虽然我在讲智门诚心录，但是真正得到利益的还是我自己。为什么？如果我要是不讲，我根本不知道这里面这么多好东西，是吧，这么好的东西，特别是这些禅师们的这个高风亮节的道行，让我自己呀不断地贯彻身心，让我自己的道心能正，让我自己知道怎么去用功了，知道我自己以前犯了多少过失，以前在锻炼室啊不捣蛋，好多人来参学，参学后跟他又我又不知道佛法，那是很浅薄的佛法，那讲的我自己想一想都不能热的佛法，知道都是一个强烈的这个文字分别意念是一想出来的东西，根本就不是佛法。所以跟他讲，人家都已经开悟了，听说师父修行好厉害，打坐不倒蛋来参学，我还对他吼来吼去的，还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原来现在回过来看，哇，我太可耻了，原来那个都是在西施道门，知道吗？发现自己就是一个大者。自从我讲了城门智门诚心录以后，我才知道过去真正是一个者。所以呢，如果不讲这个，我终身大死，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是吧？所以我讲了智门诚心录，我才知道我今天忽然这个心打开了另外的一个大门，了解了佛法真意，所以对过去的所做的行为啊，深深的忏悔，深深的忏悔。所以大家都第一次听，可能听完以后的话，又会发现说哇，你干干净净的，是吧？因为上个没有见灯嘛，你还是执着拜多少拜，我们以前都知道捣不捣蛋，然后这个三不一拜，然后种种苦行，然后做多大的功德，是吧？我们都是以前都是这样做。但现在看了这个智门诚心录以后啊，才发现自己啊以前都是错运性，这是搞一些名相，这些苦吃了苦，那流那么臭苦也成不了佛，是吧？他说动物，好多动物都吃草吃一辈子也成不了佛，是吧？那农民挖地挖了一辈子那么辛苦，他也成不了佛。我们都在干那个活，知道吗？根本就没有般若智慧，是吧？所以修行呢，最起码的这个认识都没有。所以呢，大家这个找到一些修行的，就叫看经，看经你非正能看得懂，但看一看啊，看一看，就是多看几遍，一定要看啊。这个我们讲就那个黄渤祖师吧，黄渤祖师他就专程要人家看走高僧传，他不要人家看佛经，他把高僧传吐诵那么多，这样你把高僧传看上一遍两遍三遍，你虽然不成佛不开悟，最起码就能跟祖师有一点相应，就跟道上有相应，就是把高僧传呢，你看一看，他专程叫人家看这个，看这个公案啊，这个公案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像我们这几天讲的这些公案呢，其实可以触动我们的善根。你再回头看一看，我们会有一颗呢，大开眼界的这种意识会出现啊。所以呢，大家呢，不要嫌啰嗦麻烦， 刚刚活着，现在刚刚活，做做事，然后就这样一辈子了，是吧？所以我们那个图书馆里好多这些书籍啊，大家没事你看一看啊。你看《弥勒日巴》是吧？《真格巴大师》这些书籍都一定要看。我觉得特别是《弥勒日巴》是吧？他那个正道锅啊，太妙了！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出家没一段时间，我就把《真格巴大师传》我就看完了。还有这个弥勒日巴的三传我全部看完，好吧，这个菩提寺道分那么长我更把它听完了，日常大师讲的就是说我更把它听完了，就是说它对我的影响也非常的大啊。现在就是说大家呢第二次修行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点智慧都不开，学一学啊。千万呢这个一定要拿完手机，然后手机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出来啊，所以我发了一些东西啊，大家也不知道看不看，是吧？就是说这个都是灯剪细剪的，剪了一些话头啊。这边我一本经书抄这么一注给大家看一下，都是断章取义的。有什么意义呢？断章取义搞那么一注，不是前面也不是尾后面，然后搞那么一注出来，然后感觉到自己开悟了，有什么用呢？也就是说一部经典要从头到尾的看。所以大家还没死之前啊，实际上去看一看，他不违背佛法，根本就不违背佛法。所以就是说大师你看看，这人悟了以后啊，还去这个藏经楼里面看经，他就知道看经。你像这个印光大师是吧，还有那个我们六祖圆明寿大师，他写的那个真经录是吧，他说这个都是从大藏经里面显现出来，都是他般若的显现。你像人数菩萨写的人数师亲是吧，这个千部大论都是从般若经里面遮勒出来的。般若经呢那一部千部大论五百卷，一个是语邪论，还有一本是跟般若相应的那本书，就是人数菩萨编辑的，但他编辑出来的那是把般若经编辑出来了五百卷是吧，他说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书。但是呢他们我们不一定能够看得懂或者说看得完它，但是我们想一想，这些开悟的人为什么会把这些经典还写出来，人家开悟了就是像我们一样念念阿弥陀佛就算了呗，是吧，不是开悟了吗？开悟了就没有文字了吗？他为什么要搞千部大论呢？是吧？人说这个法师也开悟了，他为什么要闭关去看大藏经呢？你看我们这个印光大师为什么要看大藏经看三遍，是吧？那个我们就是近代的圆严老人写的那么多书是吧，圆觉经楞严经的前世啊，前世的非常好，那人家都是有这个见地的，他为什么有了见地以后更加喜欢看书呢？那这有什么人不喜欢看书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你一旦明了以后，你才知道佛法就像我们一个饥渴的人饿的人呐啊！如果你不了解佛法的珍贵，那你见到书就像纸张一样，那就可能是烦恼的对象。就是说那你为什么会这样呢？经典在你心中为什么是烦恼的对象呢？因为你没有悟嘛，你没有法的饥饿感，因为没有法的饥饿感，所以见到法了就无所谓。所以我们一定要尊重佛法，看到经典的时候，或者有机会啊，到那个图书馆里看看，啊，找一些修行的一些高僧传、弥勒日巴，还有那个真格巴，还是。一些人写的那个书啊，一定要去把心静下来去看，在这里可以体会般若菩提心或者说发心的这些东西。不久啊，后来这个西安的完颜呢，是一位官员吧，就请他到西安城南叫义善寺开演佛法。后来皇帝呢，西安的皇帝听说他的德名呢，又请他到皇宫里面去讲法，命他呢到皇宫叫太原教室。 这个分它为银章一品图选，银章不知道是什么个官啊，也就是说他是就是过去有这个升官啊，出家人当官，给他分一个官的名字，过去都有。他说这个像我们政协委员啦、啊，就叫封官是吧？有很多啊求戒的人都依止他，我受戒。后来呢，他在这个元仁宗四年3月24日啊端坐西寺就圆寂了。这是啊法文禅师的小传啊。那这后面一个呢，就是元朝显，这是显字吧？是贺州是显，衢州吧？这个元朝衢州乌石一个叫释鱼禅师，世界的释，鱼吃的鱼，释鱼禅师。他说西安县人，县人。他说参访大觉布拉，叫走音禅师。然后呢，又参学杭州。杭州断言鸟翼禅师，参学这个天目中峰，天目中峰明本大师，就是亲近了好多大德啊。后来参结叫紫野禅师，我开悟，就是说他参访了很多的善知识。过去人呢，修行呢是非常强调开悟的啊。所以呢，对这件事情他不了了了，到处参学。所以我们超山呢、啊，不是出去玩，到寺庙不是为了找一个地方住啊，到一个寺庙去，那个师傅对你好，哎，这个地方住很好，他一点都不参学啊，就是找一个地方住。不过现在也不知道在哪里去参，因为我们不知道哪里有高僧大德，也参不到。只想找一个地方剃头出家，只想找一个好师傅比较慈悲，只想找一个寺庙呢比较安乐。然后呢，觉得跟他有缘，然后呢安住着，那这样。所以过去大家都是有目的去的。你看我们这个六祖，赶到环美是吧？走了3个月的时间到环美去出家，他是有方向、有目标，他是有理念的啊，有理想的，参拜五祖大师是吧？我们不一样，我们剃头的时候就找一个。找一个能给我剃头的人是吧，就是找一个寺庙啊，那至于呢哪个寺庙有钱到附近住，哪个地方安乐就到哪住，有空调有安乐的地方还有钱赚，那个地方就是我适合住，这样的就是末法时代的表现啊，这个是挺麻烦的。而这个呢，这就是对我们一个警示啊，就是说我们要参访，一个参访。那对善知识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对善知识求法的这种概念呢，就是说我们要善良，但是呢不能是愚痴的善良。什么叫愚痴的善良？在庙里住了一辈子干活做事，不知道什么叫佛法，也不问佛法，就是不求，就是没有求法的这种概念，就找一个地方安住而已，那说养老而已，这样就没有意思。所以我们要一个求法的心，求法的心很重要。后来他这个开悟了以后呢，到了西安也在西安那边叫乌石山一个破庙里面安住，打了一个茅房开悟了，然后六年不出山。后来名气传到了朝廷，皇帝呢就派那个心腹大臣呢赐名，过去皇帝啊，他看你比较习惯了，给你赐一个名字，什么蛮觉禅师啊，大觉禅师啊，依什么禅师啊，会起一个名字是吧？所以呢，这个皇帝看你比较习惯的话，他会赐你一个大名，然后你这位大师呢，可以名传万世，就是说后来人就会记载下来。他说皇帝看准你们肯定是有本事了，有本事怎么看准你了啊？所以呢，就是皇帝赐了紫金山袈裟给他，封号为叫魂变禅师，魂变禅师啊，就封号封他为魂变，魂是魂养的一魂，变是辩论，应该是他这个说法很厉害是吧？又并且一个祭祀的心， 所以到元训帝啊，也是元朝的元训帝至正年间，由新建的寺庙叫人民古瓦宝盖普运啊，这个等等，这就说有好多这个寺庙都请大师出来啊做方丈，做方丈，就是好多的寺庙都请他做方丈，但是那个方师呢啊不得已我答应了他们，也就是说师父很慈悲嘛，常常的会啊对这个尊生的有什么愿望都会满足，这个意思。他说这个释于禅师啊，稍微跟他讲一下开悟的过程，特有意思的啊，我还是喜欢看这个啊。浙江境内啊，他这个悟师叫释于禅师啊，一直紫野禅师叫野城禅师的法系啊，西安人。释于呢禅师少时啊啊成孤，从小就叫做约生禅师出家，从事扫沙之欲，就是寺庙的，一出家以后啊，在寺庙的打扫卫生干活扫地啊，受戒了以后呢就闭思到四方去游学参学。释于禅师参与了这个古野群释门纲二位禅师，这个名字怎么是这样三个字啊，这个禅师以后呢抵类悲气啊，向他们讨教坐禅用功之要，之后呢释于禅师一直二老师父，这个师父很已经很大了，一直他隐于山中啊，终日枯坐啊，就是说四十他才25岁。后来这个释于禅师又出山参与了布拉音多言义中分本等这个禅师高僧大德，因为机缘不弃未能悟道，这次还没有悟。此时释于禅师心里面感到非常的茫然和烦乱啊，就因为没有悟道，他内心很茫然，不知道出家是为了什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很烦乱啊。我们呢很多人呢，他不管悟道不悟道，好轻松好自在，就是说还没有解脱就那么自在的安住的时候，这是很不正常。所以呢我们修行人呢感觉生死未了啊，是这个心要悬着不能放下，一定要通达明了，就是说，所以这个不知道修行在路上何出何成。后来他决定隐居南坪山，精进苦行3年不出户。释于禅师听说野城禅师，他说我在大慈山演法接众，就听说一位大众，就像说我师父听说虚远老和尚在云居山。然后我就跑去清净法，还因四方世界很多的这些菩萨，从湖南的，从山西的，从这个，从很多地方，然后听说虚云老和尚在云居山，纷纷从四方赶来啊。所以我们，这个遇到高僧大德，就是说我们要去医治他。这个大师也是听说这个也曾禅师呢，在大慈山研发接种。发喜非常兴旺，师姑呢就前往礼节，智严成禅师随他就跟他讲了一个法，那什么他就举重南拳师，南拳呢南拳禅师，南拳禅师讲法大家还记得吗？南拳禅师的戒引机大家是前天才讲的啊。一个呢，室外无景，南岩禅师叫普愿禅师啊，就是说室外面是没有境界的。第二个是什么？一切现成的，忘记了，连我都还记得。一个呢是室外无景，一个呢是一切现成，还有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不是心，不是物，不是佛，那个是什么？ 也不能，就说你要找的那个东西，它不是心，是吧？它也不是物质，它也不是那个佛，它就是禅。所以事与禅师呢，还是呢更加迷惑而不已，不得已呢，最后带着这个疑情呢，到了南屏山。然后事与禅师法师今生我不得明此事，就不开悟的话，我就不下此山。就像很多禅师都是这样的，我说不开悟，我就不下去。有的禅师啊，为了这件事就20年不下山了，是吧？就是修行20年不下山，他要问个明白啊。那释迦牟尼佛在打坐的时候不是讲吗？他说，假设不开悟的话，我不起此坐，是吧？坐了49天，啊，后来终于开悟了。我们修行就是，你看慧能大师30年法院不出沙门，是吧？很多的大德真正因成就，他是有愿力起的。啊，不是我们想要生了一点气就跑了，是吧？发了一点气就不干了，是吧？他不是，他要发愿的，知道吧？所以我要不开悟的话，我就不下山，知道？不离开寺庙的大门。人这个愿望不能够今天想走就走，想了就，就是说显得很散啊，没有一点愿力啊。就是说我们要接下，是吧？接下多少天啊？3个月。那么说1年3个月接下就是法院不出沙门嘛，是吧？那这3个月你没得讲，这是出家的一个愿力，知道吗？所以发愿了，我3个月不出这个沙门，可不可以？所以这是我们出家的本分。所以做沙弥的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就是说啊，要发愿，就是说我不讲说10年20年不出沙门，我3个月还是能做得到，是吧？因为这样，要每一年每一年都这样做，每一年这样做的话，就能做到。那有的人呢，他说一天不出沙门，他都着急，是吧？一天不出去看一下，他感到很难过，啊，非要出门去看一下、转一下，是吧？所以接下的时候呢，我就是说，我也没办法去接下，因为很多人要出去嘛，就是接下破下比破戒的过失还大。所以呢，因为在接下的时候，把他自己各自接下，就是说自己想接下就自己接下，啊，跟一个师父讲一下啊，我接下，我一直禅果师，一定在无量寿要一直与禅果师，我一直与禅果师发愿，就是说3个月不出沙门，就接下，是吧？所以不出沙门，就接下有过去有大下，有尊下，有这个小下。就是接见，接见一般寺庙里面内部叫接见，那说大见就是说啊尊见，你比如说九江市，我离开九江市1万，我就不出去了。大见就是江西省，我离开江西省，我再不出进江西省，就大见啊。小见就是说我不离开我们沙河啊，沙河可以说不离开沙河。他说你接了见以后要出去生病了，要买药，要到沙河，你就跟这个。找一个人说一下就可以了，啊，我要出去干什么事情，然后说一下，但是千万不要到外面去。接下来以后是不可以在外面住了，一定要当天回来，出去当天要回来，不能够在外面住。就是我们可以请假，然后说一下，然后和他说是说3遍，然后接下来我要出去买一个什么东西，这样请和尚，啊，这个许可。和他说散，对吧？然后讲一遍，讲两遍，讲3遍，讲完以后你就可以下山。下山如果到太阳落山之前，一定要赶回来，对吧？不能够在外面睡，就这样，是吧？虽然发愿，每天都有一个愿力，是吧？所以这个人就说问这句话，他是发愿的。好了，从此以后，四余禅师便一心参禅南泉禅师的3个。三不是话头，不是心，不是物，不是佛，那是什么？是吧？它是言辞造作的，不能说这是心，也不能说是物，也不能说佛。我们天天念佛，不能说那个东西是佛，不能说那个东西呢是物质，也不能说那个东西是心，那个是什么？就是言辞造作的东西，就是说他参这种参法，过去我们要念佛是谁？就是不能有个答案。有答案就变成失意了，有失有意都是错的。他说有一句话叫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的人把解释，有一个就是呢，哎，把这个楞严 咒给解开，然后让他学习，他发给我看，你看，我说灵验咒鲜花上人这样说的，是什么意思吗？这是大错特错，因为咒诅是不可思不可议，不能用我们的世间的思议来解，一解的话你就把他的咒诅的这个功用给破了，知道吧？他是不能思议的，你说晚上咒啊，不能，我跟你解他是什么意思，是千万不要解的，因为他超越思维，是佛的境界，叫虚空。我讲虚空的时候叫浮空，知道吗？虚空自身是不解的，不能说虚空，说虚空呢就灵眼想一眼能看到虚空，叫做思念，是吧？你说它是有是空，你说它是佛，那都是你的妄想，不能说有，不能说空，也不能说是佛，也不能说是心，也不能思，也不能意，那是什么？绝对嘛，绝对这样，绝对的不可言传，不是说嘛。所以呢，他要去你去参就他，知道吧？参到心不得念时，那就是心显现了，就是一片空寂的话，那进入到法性，就是开悟，进入禅定了，进入那个三昧里面出来。所以这样的修行，这样，所以任何东西都有，就是说我走路的这个是谁，我吃饭的这个是谁，我念经的那个是谁，他都是这个话头呢，也是错误的，因为话头还在思意里面，话头呢是叫抛砖引玉，但是不借于这个话头的话，你是悟不了道的。但是借了这个话头，执着这个话头呢，就变成生死。但是不能执它，但是呢，不能够少于它，懂吗？反正就是说，那个老鼠要把它引出来，要搞个钩子掉一块肉上来。然后呢，你要的是老鼠，不是要那个钩子，知道吗？你老是要搭着那个钩子不放，那就完蛋了，知道吗？所以呢，又变成另外的话头的执着。所以过去呢，参话头变成念话头，这个就犯了错误，知道吧？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念到阿弥陀佛，念到生灭无生的时候，那就是你自己啊，佛性就显现。所以这个话头三不四，运功非常的猛烈和勤苦啊，真的，就是说我们要发生自己，然后出来一个念的话。就是说我们叫内紧外生，就是说假设你身体不舒服啊，或者是这个受就是苦，你问这个是谁在受啊，是吧？这个苦谁在受啊，你一定念，然后全身放生，你身上就有冷气出来，天气就不热了，知道吗？这一做的，你像我以前来做临时的时候，夏天了，我穿着羊毛衫坐在房间里，我现在我都做不了，现在我穿了多了一点衣服，感到有点热的感觉。我在洞里是那么约的天，变成洞里是非常闷，是吧？但是我天天把他羊毛衫穿在房间打坐，所以我师父赶我上殿的时候，跑过来这么大的约天穿这么多衣服骂我，所以夏天可以穿很多，到冬天呢，我就穿一件我师父给我的那个破衣，就说冬天的时候不穿衣服也可以，夏天的时候呢穿一身毛衣也没有关系，这为什么呢？他一定能做得到，心里清凉吗？他说运功运上去以后，冷跟热已经影响不了你，知道吗？是他这个是不能够用科学用这个社会上的这个推理出来的东西，是吧？所以大家修行的时候要找到这种感觉，就是说你全身放生，全身，你全身放生的时候，热啊冷啊苦啊热啊你全部放生，然后心里提起一下，这个是水，这个受是水，就是这个受是水，然后受呢是一种提起，就是说念头要出来，知道吗？念头要出来，如果是念的话就变成无记忆了，就睡着了，是吧？就念头要出来啊，这个念就是话头，我这个念一出来的时候，这个念内紧，外要放生，里要放紧，才能这种功夫。所以那个人坐在那个地方就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是吧？给人他的身体默默唯一，他的眼睛那么坚定，他的念头给人感觉特别安心，给人感觉就那个人坐在那里，因为这样的呢，因为跟人坐这个地方一看就想睡觉了，是吧？一看他坐在那个地方就在睡觉，眼睛闭着，然后一点功夫都没有，一看就是说就给人坐下就是在睡觉的状态，是吧？人一看他在睡觉，他根本没有用功。所以常伙子坐在那坐呢，坐在那好像在用功，人家一向把他打过去啊，是吧？为什么打呢？他说他就能看到你在睡觉，但是你还认为你在用功，其实叫无起状态，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你不知道真正的参的时候那种状态啊，它可以从它的神态上、扬眉上和它的念头上和身体上都可以看得到的，看到你再不再用功。所以呢，你可以骗骗这些世俗的做到好像很威仪，其实世俗感觉你好有修行啊。真正有功夫的人在那边经过一下就可以知道你这个人有没有功夫，知道吗？所以呢，这功夫是在功夫跟功夫人面前是骗不了的，知道吗？你骗谁啊？骗傻瓜，真的，傻瓜才会说三大错骗。所以你觉得那个人好有修行，那是在骗傻瓜，你自己就是个傻瓜，你根本都不懂这佛法，你怎么知道他有修行呢？啊，所以呢，我们还在学习的过程之中。他为这一住啊，所以这个有一天呢，有一天晚上呢，有一天晚上，释于禅师无意中呢，听到隔壁的一位叫云驾，有一位出家人在念那种呢云驾禅师的正道歌，这位禅师说：“不取妄想，不求真。”这一句话，忽然身心脱落，一刹那时间，眼前一切如梦幻泡影。一切障碍啊都消化掉了啊，就悟了。也就是这种啊，不除妄想，我们老是要除妄想，一个求真，你看你要开悟的这种念头，知道吧？也就是说，过去讲我不受戒，但是呢，我也不犯戒，这句话其实是你能够了解这么一个体，就是我才不是持戒的，但是我也不犯戒啊。就是这个里面，如果你要会用功的话，你就会开悟。不会用功的人，你不受戒，那就是犯戒嘛。你不犯戒，那就是受戒嘛。是不是？持戒跟犯戒，它两个不可能对立呀。我也不持戒，但是我也不犯戒，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是吧？那就获得心法，没有持犯之名啊。所以呢，他一下子他就把自己心中的烦恼，就释迦牟尼佛，他说我不起坐。他说过去想开悟啊、证道一经啊，这个这样，他一打坐的时候，这样他就放下了所有的得跟失啊，他就得到了。所以我们老是有个得的心，所以你就老是悟不了道。所以后面还有一点点，把它念完就好了。后来这个释于禅师喜不自胜，后来说啊，这个佛法原来就在眼前，人自远远之。但是佛法言而不信，甚至像全是佛法，它就在眼前，可是呢，我们自己要远离它，寻找一个什么东西。过去不是讲吗？就是说，在到外面去寻冲。春天回家就发现春天正在自己墙角里面生出来了，就是说春天就在你的当下，我不要到外面去寻找。所以我们悟道的人呢，会感觉到啊，所以就修了一个记的，然后时时见面不相烦，就时时眼睛都看到空的不相烦，就是说你问气尽良身啊，气离虫，就是说你吃把自己父母的东西都吃完了，力气也用尽了，但是呢，你都找不到，就像虚空里面找微尘一样，也找不到一个效果。夜过忽然王曰子，就是把自己给忘掉了，就是说要找到的那个东西忘掉了。王曰子，你看虚空尽出日轮回，就是说我们老是执子违约嘛。如果把指头忘掉了，月亮也忘掉了，这个时候道就现前了。释于禅师便一路上的奔波，见大慈禅师，就向他报告我开悟的境界。那个释于禅师一见暂时，那个紫岩陈禅师呢，便喝道：“何去见神见鬼的？见鬼了，何处见神见鬼来？就是你这个人呢，见什么神见什么鬼来的？”就是他就呵斥他嘛，神神叨叨的嘛。释于禅师说：“我今天呢已经做到这里，我已经做到这了。”就是说，释于禅师说：“这在何处？”后来那个释于禅师大呼一声，他就大叫一声，那个紫岩禅师便趁机说：“开口 喝口都不是，向来道上一句来，就是不能开口也不能够喝口，都不是的，那你道上一出来。所以石玉禅说骗戒明明不复常，他说不是口上说了，也不是口后背着嘴说，也不是开着嘴说，那个人是明明就在眼前，是吧？也就是说骗戒明明不复常，他道根本就没有复常过，也不需要无言说，但是呢又在你的眼前。所以智严禅师说，智严禅师就站在了，智严禅师呢就拈起这个珠板呢，马上就来打。你在哪里使用呢？那释于禅师呢一剑就把那个禅团给掀翻掉了。我们来打枪，智严禅师呢他说，智严禅师说你敢在这个地方来扯虎息，扯虎息，因为他说之前我是老虎，你敢到这个地方来扯虎息，翻我的禅桌子，就他们放我的，就是他是放账，他是小和尚，来放他的禅桌，那个时候二十五六岁。那时候说完了，又计时打他，打了三棒以后呢，说啊，字字护持，就是说啊，就是认定他已经开悟了，说以后你说法要持佛慧命，不要忘事了。你今天呢，所悟的这个道，应该把这个延续下去。后来释于禅师回到故里乡，到了乌石山，这个隐不出山16余年，然后呢，一时好多的修道的人呢，到了这个地方去。后来门庭俱设，他的座下有3000余人跟他这个修道。后来移居到广德石溪，叫信仁寺，道化了很多人。后来这个释于禅师，释于禅师在洪武三年，就是元朝洪武三年1370年12月，这个寿命70岁。隐遁时说了一句话，就是生本不生，灭本不灭，车手变形，一天明月。讲了这句话就圆寂了，阿弥陀佛。